真假公主。这天，三藏师徒四人来到了一座寺庙旁，天已经快黑了，三藏就亲自上前敲门，请求借住一晚。寺里的和尚非常好客，不但安排他们住在干净舒适的房间里，还热情地招待他们茶水菜饭。饭后，老住持带他们到后花园散步，忽然从后花园的一间小屋子里传出了女子的哭声。三藏就问老和尚到底是什么人在哭。老和尚叹了一口气说，去年今天的晚上，我正在房间里念经，突然听到一阵风响，不一会儿就传来了女子的哭声。我到这边一看，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，自称是天竺国的公主，本来在王宫的后花园里赏花，突然被一阵风刮到了这里。我听了半信半疑，又怕是真的公主，怕小和尚们欺负她，就骗小和尚说她是妖精，把她关在了这里。这女子啊，很聪明，她知道我的用意，白天呢就胡言乱语的装疯，到了晚上才敢偷偷的哭泣。我好几次到天竺国打听公主的消息，人们都说公主好好的，我也查不出真假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三藏听了，就对老住持说，他的徒弟神通广大，可以帮忙查查看，要老住持放心。老住持满心欢喜，一定要悟空帮他查出这公主的真假。第二天，三藏师徒就出发到了天竺国，住进了一家旅店。正巧碰到天竺公主刚满20岁，在十字街头搭彩楼招亲。悟空本来就爱看热闹，也为了查看公主的真假，就拉了师傅一起去看。只见十字街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幸运地接到公主的绣球，成为人人羡慕的驸马爷。悟空拉着师傅挤进人群，是希望能够把公主看得更清楚一些，好查出公主的真假。可是那公主好像认识三藏似的，不等三藏走近，就把绣球往三藏的头上抛去，把三藏的和尚帽都给打歪了。接着公主的侍女一窝蜂地冲了下来，大叫着，打着个和尚了，打着个和尚了，并且叽叽喳喳地把三藏给拥了回去。三藏急得直回头骂悟空，悟空灵机一动，就偷偷地安慰三藏，要他跟随着侍女们回王宫，忍耐一些时候，等到结婚那天，设法请国王宣悟空三人进宫参加婚礼，那时候悟空就可以看清楚公主的真假了。三藏不得已，只好跟着侍女回到了王宫，在里面住了些时日，到了婚礼那天，悟空三人果真被宣进了宫。悟空拔了一根毫毛，变成一个假悟空，和八戒悟净在一起，真身呢却变成了一只小蜜蜂，找到了三藏。他悄悄地飞到了愁眉不展的师傅头上，叫了一声，师傅，我来了，不要担心。三藏这才安下心来。不一会儿，宫廷乐队奏起了结婚进行曲，只见天竺国王微笑着带领王后和公主出来了。悟空一看，就看到了公主头上有一股妖气，他偷偷地告诉三藏说，这公主是假的。三藏听了很害怕，问悟空要怎么办。悟空说，我这就现出原形去抓她。三藏怕他惊吓了国王王后，连忙阻止，可是悟空不等三藏说完，呼的一声就现了原形，跑上前去揪住公主大骂，把个王宫闹得天翻地覆。那假公主知道被发现了，脱下衣裳跳上半空，就和追来的悟空打了起来。当然假公主打不过悟空啊，赶忙逃走。悟空连忙追击，追到了一座山头，不见了假公主。 悟空急忙叫出了土地公和山神，问他们妖怪跑到哪里去了。土地公和山神带着悟空四处寻找，终于在一个兔窝里找到了妖怪，悟空又和他打了起来。那妖精当然不是悟空的对手，眼见着悟空就要一棒子把他打死了，突然半空中传来了一声：“大圣，请棍下留情。”悟空一看，原来是掌管月亮的太阴星君带着嫦娥来了。悟空赶紧上前迎接，并且问星君到这儿有什么事儿。星君回答说：“我是专程来帮你捉妖的。这个妖怪是我月宫里捣药的玉兔，而那天竺公主也不是凡人，她本是我月宫中的素娥。18年前，素娥曾经因为一点小事打了玉兔一巴掌，这玉兔怀恨在心。后来素娥投胎到了天竺王宫，玉兔也跟着偷偷下凡，把素娥抛弃在天竺城外的一间寺庙里，自己假扮素娥当起了天竺公主，而现在又要伤害你的师父，这是我管教不严，希望大圣饶了玉兔，让我带回去教训他吧。”悟空答应了太阴星君，他拜别星君回到天竺王宫，把玉兔假扮公主的事告诉给国王和王后，并且说真公主就在城外的一间寺庙里。国王王后听了满心欢喜，到了寺庙接回了公主，然后隆重地送别了三藏师徒。